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对不起，应该是第一章第十八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第二章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当我们继续要来看主你在圣经所启示的你自己的话，我们求你继续吹气在你的话语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愚昧，我们承认我们不懂，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一个受教的灵、受教的心，也给我们的也带着一颗能听的耳朵，叫我们能听见你自己的话。所以我们把这段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圣经中另外一个似乎的矛盾，因为这里讲到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我们要讲十字架的道理，这个十字架道理，十八节所说的道理，那个道理理子是没有，就讲的十字架的道，那么这个道当然是神所启示的话。那么关于十字架呢，神有话要说，而且神所说的话是个完整的话，是长篇大论的话。所以讲到关于十字架的道，那么保罗呢大概把它整理一下，他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叫做十字架道，十字架背后是有道的，是有道理的，那么那个理那个道到底在哪里呢？所以现在保罗整理一下，就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他特别提到啊，这个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那为什么保罗讲了这些话呢？因为我们知道，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可以说少年期的教会，他蒙了恩典以后，而且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别人，所以这是一个丰富的，凡是富足的教会，因为他们的口才跟他们的知识都全备，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你来看这个教会成长的过程，那么哥林多的教会呢，我们可以说应该是属于少年期的教会，他已经脱离了婴孩的阶段，还没有达到成人，但是呢，就在少年的阶段给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的情形。但大家都知道，虽然这是一个富足，凡是富足，口才知识全备的教会，但这也是一个问题很多的教会。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比方说一开始给我们看见他们中间有分门别类，然后接下去的呢，我们就知道说他们还容忍淫乱的事，那么等一等呢，你就发现他们还有争讼的事，彼此告状的事，甚至告到法庭去。那么然后呢，也提到一些比方说也提到祭吃，有人吃祭偶像的物，有的人不知不觉把别人绊倒了。那么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那么也提到蒙头的问题。那么然后呢，接着下面的又是关于属于恩赐的问题，他们就是恩赐太大了，那么到所以他们替这个恩赐呢排了一个排行路，就是按个排行来排的，结果圣灵呢也给了他们一个的排行路，所以这里面接下去呢就有说方言的问题，那么然后最后呢也有死人复活的问题，所以如果 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教会可以说充满了许多的问题。有人的地方一定就有问题，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问题，但世界上有解决的办法。那最代表性的是两帮人，一般是犹太人，还有一般是希利尼人。那希利尼人犹太人呢，他们要什么？他们要神迹。为什么？因为神迹在哪里，能力就在哪里。他们觉得只要给我一股能力，我的问题就解决。所以犹太人的特点，他要神迹。希利尼人呢，不是，希利尼人求智慧，所以讲的哲学，讲的最有最追求智慧的乃是希腊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所以现在只要有智慧，你一定就能解决问题，你只要有能力也能解决问题。但是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有智慧，但你没有能力，问题还是不能成就。所以世界上大概可以分作两班人，有一班人他们很有智慧，有一班人他们很有能力。但只有把能力跟智慧放在一起的时候，很多的问题才解决。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保罗讲到这个十字架道的时候，当他要面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问题也是每一个教会遭遇的问题。有的人以为说他能够到一个教会应该一点的问题也没有，不可能。许多时候你看见吗？人都在追求一个完全的教会，一个完美的教会。没有错，教会应该是完美，也许有一个教会真的很完美，但是就是因为你参加了这个教会就不完美。所以难处不是别人，难处是我们。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除非我们自己是完美，你才有资格来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你自己是个有问题的，当然这个教会就充满了问题。我们说有的儿童是问题儿童，有的少年是问题少年，有很多的基督徒是问题基督徒。那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是一样一样去解决它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保罗就从他的经历里面告诉我们说，只有十字架的道。原来神对于十字架有话要说，你把神对于十字架的旨意把它听清楚，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你就知道说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所以那个问题是什么？那个问题既不是犹太人所说的神迹，也不是希利尼人所求的智慧。保罗乃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的基督是那么重要呢？因为只有当主耶稣，只有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有所有问题的答案。他不只有方法，他也有能力。许多时候你有方法，但是你没有能力。只有能力跟方法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问题才解决。所以现在呢，保罗是告诉哥林多的教会，在世界上你看看犹太人，他们寻求他们要的是神迹，你看看希利尼人，他们求的是智慧，但是呢，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因为只要你拥抱钉十字架的基督，你不只有了能力，而且你也有。但是很可惜，在灭亡人来说，在对灭亡人来讲，这个十字架道理乃是愚拙；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保罗接着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所有世上人所认为的智慧，在神来看乃是愚拙。所有世人认为愚拙的，不要忘记，那是宇宙中真正的智慧。所以在这里，保罗就综合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他告诉我们说，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当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那是能力到了最高峰。当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智慧到了最高峰。是什么叫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能在十字架相遇呢？十字架，这是神的智慧。所以这里不只是有神的智慧，这里也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十字架不只把方法，不只把方向告诉我们，十字架也把我们达到那个目的，那个能力也给了我们。所以不要忘记， 因着这个缘故，保罗告诉我们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我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如果今天主耶稣能够，我们的主如果能够把，如果他的拳头比罗马帝国大，而且能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很多的犹太人就相信，因为这是神迹，他一定是弥赛亚。那么对于希腊人来说，对于哲学家来说，十字架根本就是愚昧，对他们来讲根本就一点毫无一点意义也没有。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结果人以为愚昧的，人以为软弱的。对于犹太人来说，主耶稣钉十字架是软弱的表现，对于希腊人来讲是愚昧的表现。所以难怪今天世上的人看不起十字架，轻看十字架。但对基督徒来讲，不要忘记，对基督来讲，你要寻求神的能力吗？你要寻求神的智慧，你到哪里去寻？能力何处寻？智慧何处寻？答案是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个道叫的什么道？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那十字架道有个基本的矛盾是什么？就是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这个愚拙里面有一种智慧，这个软弱里面有一种能力，否则怎么神的软弱比人强壮呢？所以在现在有了一种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但这个矛盾是刚刚好能够表现十字架的道理的，那就是每次我们讲的十字架，它所代表的智慧乃是愚拙的智慧，它所代表的能力乃是软弱的能力。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什么时候愚拙，什么时候就有了智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完完全全叫人跌破眼镜。世界上认为愚拙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事实上是愚昧，结果世上认为是愚拙的，结果反而是真正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只是一个道理，结果在保罗的身上也变成他的道路。我们怎么知道？如果你读到第二章，第三章，对不起，你读到第四章，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第十四节我们读一下。他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为什么效法？等一等，我们知道到底要效法什么。他说，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的行事。那么这个在希腊原文里面是纪念我在基督里面的道路，他有一条道路的，我这个道路乃是基督里面的道路，他怎么走我也希望我们跟他怎么走，所以他说你们要效法我。所以保罗他有十字架的道，这个道乃是道理的道，这个道乃是神的启示，这个道理乃代表神的旨意。保罗明白了神的旨意，但是根据这个旨意，保罗走了一条路，那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说，我在基督里的道路，十字架上事实上是指的什么？指的十字架道路来说。所以第一章讲十字架的道理，讲十字架的道，但到了第四章，第四章的时候，很明显的保罗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他根本已经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十字架道路？十字架道路就是把十字架道理把它实行出来，把它落实了，这就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现在我们刚才听见保罗讲了大长篇大道，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可以说是整本哥林多前书跟后书那把钥匙。哥林多前书跟后书简单的来说，就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理，但是不光是道理， 也是道路。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中国人除了三个重要的教会历史的伟人，一个是贾玉明，一个是王明道，一个是尼柏生，他们都是讲道的。但是呢，王明道是道德的道，这个贾玉明呢是道理的道，而尼柏生呢是道路的道。所以如果今天真的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话，它不能只是道理。不错，道理要我们明白，道理要我们跟随，道理要我们领会，道理代表神的启示，代表神的智慧。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不知道别的，我们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也知道说，世人认为愚拙的其实是最有智慧，世人认为最软弱的其实是最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要传扬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这只是一篇道理，这只是一个客观的东西。那你现在怎么从客观变成主观？怎么样能这个道能够活化，能够实行在我们生活里面？那第一章你看见那个真十字架的道是开个头的，然后整本的哥林多前书还有加上哥林多后书就给我们看见，根据这个十字架的道理，结果基督徒就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好，我们怎么明白它？我们读第四章就清楚，我举一段给大家看就清楚。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他为什么讲这段话呢？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的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所以你看哥林多的教会就分裂了。当然保罗帮助他们，所以才有人说我是属保罗。亚波罗他完全从亚历山大来，他所代表的可以说，亚历山大那个时候是希腊，可以说几个教育重点、希腊文化重点之一的一个大城就是亚历山大。那么他是非常有学问的，他头脑很大，学问也很大。结果呢，他帮助了哥林多教会，所以他们有的人说我们是属亚波罗的。那等一等呢，有的人说我们属基法的，因为保罗很有智慧，亚波罗也很有智慧，但是彼得呢，似乎他的经历比他的道丰富的多。所以如果讲到吸引人的地方，你看见彼得到底跟他们两个不一样，所以呢他们有人说我们是属基法的。那么结果呢，有的人说你们属保罗不属灵，你们属彼得也不属灵，你们属基法也不属灵，我们是属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哥林多教会就分成了四派。那么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教会分裂的问题？你怎么解决大家分门别类的问题？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刚开始第一章的时候，保罗他说啥？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中间不可以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为什么？因为他们听见了你们中间有分门别类的事。那现在我们要问，在教会里面有了分门别类，你怎么办？今天你是找一些年长的人，你是怎样怎样，然后这问题才能解决吗？不要忘记，教会分门别类从第一世纪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现在保罗的办法，圣灵的办法是什么办法？所以就在讲到分门别类以后，保罗讲到十字架的道。所以这些人他们应该明白神的旨意，他们如果真的知道福音是什么，你不能光告诉别人说十字架叫我们脱离罪的审判，但是问题，十字架有没有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当我们失态的时候，当我们发飙的时候，当我们讲一些话我们不应该讲的时候，我是不是告诉人说今天我们脱离了罪的审判，我们不再下地狱了？但是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今天我们还受了肉体的辖制？为什么我们还讲了不应当讲的话？所以弟兄姊妹，那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福音传的不清楚，问题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有没有活出我们所传的福音来？你所讲的和你所行的，你今天所听见的道和说你所走的道路是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要记得，在哥林多的教育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保罗不是各个击破，保罗找到了问题的核心，他知道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许多的问题还要跟着来。所以与哥林多前书，哥林多的教会只是给我们一个 范，只是给我们一个模，只是给我们一个范本，让我们知道了这些问题我们也许发生，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生，但是基本解决的办法是什么？乃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道理是整个问题的根基。但如果光有道理的话，你听听就好，讲讲就好，但是不是，你不能听听也不能讲讲，你要活出来的。所以接下去到了第四章的时候，第四章以前保罗他说夸口当指着主来夸口，因为有的人夸保罗，有的人夸亚波罗，有的人夸基法，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弟兄们，我们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是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你看有的人效法保罗过于圣经所记，有的人效法彼得过于圣经所记，教会就分门别类了，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你知道为什么你看重保罗，为什么你轻看亚波罗，或者为什么你看重基法，为什么你轻看亚波罗，为什么？因为你自高自大，很清楚的，自高自大是原因，那么然后你看重这个轻看那个是那个果子。我想主的话讲得很清楚很清楚，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然后保罗说，你们已经饱足了，你们已经丰富了，因为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丰富的教会，是个饱足的教会，没有错，保罗讲的是事实，不用我们自己就做完。所以现在他们不只是饱足了，他们不止丰富了，而且他们自高自大，他们觉得不用保罗也可以，不用挤压可以，他们有了断案了，所以他们自己去做王了。所以下面他说，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一同做王。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些人很丰富，这些人充满了许多问题，那现在我们要问说，那么到底今天那个解决的办法在哪里呢？所以你读到第九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是指着亚波罗，指着保罗，也指着彼得说的，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不要忘记这一段有背景，因为如果今天大家去参观哥林多的废墟的话，哥林多废墟里面到现在还有一个戏院，那么我们叫哥林多是个罪恶之城，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有两个港口，所有世界上的港口都是藏垢纳污的地方，水手们上岸以后，他们很自然的就放纵他们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既然整个的哥林多有北港，同时有东港，那么就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有一个港口是充满了罪恶的话，那么哥林多他们的罪恶是双料的，这个城是双倍污秽的一座城，而且他们山上，他们在我们叫希腊每一座城都有卫城，卫城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那么他们的庙一定都在上面，然后这个所有的人呢就住在下城，哥林多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哥林多那个这个山上的那个庙，那个神是他们的女神，所以就在那个女神，就在那个所谓他们爱神，他们的女神，那么那个里面有1000个女祭司，每一个女祭司其实都等于庙祭一样，所以你看这些女祭司，他们在戏院子里面都有包厢的，所以现在你看不到了，你实在说来你看不到这个那个戏院的样子，但那个包那个惨那个废墟还在，你还可以看得说大概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他们的包厢。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他说成了一台的戏景，其实呢就是根据那个时候这个哥林多的风俗，还有那个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已经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罗马帝国常常有胜利的游行。那么胜利游行是怎么一回事呢？胜利游行就是一个将军如果征服了一个地方，比方说他征服了西班牙，结果他一定有一个他游行的队伍前面一定有个大的地图，大的地图上面就是西班牙的地图，然后从此以后呢，这个将军的名字啊，在他的名字，他本来比方说是一连串的名字，现在最后再加上什么西班牙，如果他征服地方越多的话，后面的名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你记不记得保罗本来叫扫罗，他第一个蒙恩得救的叫士求保罗，所以从此以后保罗就不再叫保，所以保罗又叫，所以保罗叫保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懂。那么在整个这个罗马这个胜利游行、凯旋游行的时候，那么前面是将军拿着大的地图，那么再加上他征服哪里哪里，他从此以后名字就丰富得多，就长的就变得很长很长。然后呢，士兵就是说那些有功的士兵当然在前面，然后呢，所有的俘虏在最后面。那么就在士兵跟俘虏的中间有一群的妇女，他们专门撒香的。所以等到这个香啊被这些士兵凯旋的士兵将士他们闻到的时候，他们知道说他们得奖赏的时候到了。但是呢，那些在最后面俘虏呢，他们一闻到那个香气的时候呢，他们知道说他们日子不多，他们没有多久，他们知道说他们定死罪的时候、死刑的时候已经到了，没有多少了。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他到处传扬基督的香气，对那灭亡的人，你看这个是这个香气代表灭亡，但对那些得胜的人、得救的人，乃代表奖赏。所以保罗常常拿这样的背景来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主自己的话。那么这里就是用那个胜利游行的背景，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最后，意思就是说他们像俘虏一样，看见。那么就在妇女撒香的时候，当大家在那欢迎这个队伍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看这一台戏，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些俘虏做了他们大家的俘虏，所以他们很明显的变成了一台戏。不过这一台戏不是给街边的人看的，不是给哥林多的人看的，这一台的戏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明白吗，弟兄们？十字架，神对于保罗跟亚波罗怎么在他们身上来雕刻他们的一生呢？就是根据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好像是那个蓝图一样。那么既然告诉我们说十字架乃是神的能力，十字架也是神的愚拙，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传定十字架的基督，那么现在你的生活、现在你的经历、现在你的道路很自然的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们传十字架的道理，结果根据十字架的道理，神就把他们明明的放在胜利凯旋的最后面，成了一台的戏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保罗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是愚拙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神把十字架的交通给我，因为十字架乃是神的愚拙，如果把十字架交通在愚拙保罗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我们软弱，你们倒刚强。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说保罗身上有个记号，这个愚拙的记号也是软弱的记号。所以他告诉加拉太的圣徒说，从此以后不要有人再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个印记是什么印记？如果今天当主复活以后，他把他的手伸出来，你看他的手上还带着钉痕，探入我的手，探入我的脚，探入我的肋旁，虽然我们主已经复活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在我们主身上所带的记号是十字架的记号，那么很明显的，今天保罗跟亚波罗他们越有用神，越使用他们，弟兄姊妹，他们走的路是什么？很明显的，主是把十字架的交通给他们。保罗凭着自己是刚强，亚波罗凭着自己是大有学问的，但是现在因着十字架的工作，你看见叫保罗变成愚拙，叫保罗变成软弱。但是当他最软弱的时候，当他最愚拙的时候，他是最智慧，也是最有能力的时候。这叫什么？ 这叫做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最精的精髓是什么？就是神的愚拙比我们刚强，神的软弱比我们刚强。这里有一个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有一个智慧叫做愚拙的智慧。这不是矛盾是什么？但是感谢主，不止道理似乎是矛盾的，我们的经历也似乎是矛盾的。所以保罗就把从心里面就把他的经历告诉哥林多的圣徒，然后下面说：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所有带着十字架记号的人，他的经历都是这样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为什么这样？如果主把十字架的交通给我们，把十字架的愚拙跟软弱交通给我们，那他一定把十字架的能力和他的智慧也交通给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保罗是怎么说，然后十一节他怎么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诅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弟兄姊妹，这里不只是十字架的道理，千错万错我们听见了十字架的道理，千错万错我们明白了十字架的道理，结果主把十字架的交通在你的身上，也交通在我的身上。所以你若问保罗说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根据十字架道理有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非常的清楚。那么难道只有保罗，难道只有亚波罗走这条路吗？不。所以下面他说：我写这句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有一万，你看见吗？今天很多人都喜欢做别人的师父，很多人都可以开讲座，很多人都可以讲大道理，都是师父。但是保罗不是师父，保罗不只是师父，保罗说为父的却是不得。那些做你们师父一定是投你们所好，因为十字架是讨厌人的地方，没有一个人喜欢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总是神的智慧，也总是神的能力。所以他说：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这句话是有上下文，就是因为他前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不光十字架道理是似乎矛盾的，十字架道路也是似乎矛盾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求你们效法我，然后我要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我在基督里的道路。我在基督的道路就是我现在告诉你们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明白了这一段圣经以后，你就明白了整本的前书跟后书。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十字架能够带给我们智慧，十字架也带给我们。那就问题就是，所有真的得着智慧、得着能力的人，他就解决了问题。但这些问题，他必须接受十字架的交通。当十字架交通给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变软弱了，保罗变愚拙了，但正是他软弱，正是他愚拙的时候，是他最有智慧的时候。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需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工作。我们的主因为钉了十字架，他的身上带着钉痕。我们如果接受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如果在我们主身上有十字架的痕迹，那么主今天在我们身上当然也有十字架的痕迹。所以这就是整本的哥林多前书还有哥林多的后书。那么好了，如果你读哥林多的前书，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但是到了哥林多后书呢，你看见吗？ 他不知不觉的，因为有人怀疑他是使徒，所以他为着福音的缘故，因为为着福音的缘故，他从来没有那样的不知不觉的把自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一个真的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一个真的明白十字架道理的人，现在他不只是讲道，不只是个道理帮助他，不只是道理影响他，但根据那个道理他走了一条路，那么这样走路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感谢主，就是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怎样的人。稀奇不稀奇？当在四福音的时候，主讲的背十字架来跟从主，到了保罗书信的时候，好像我们听不见背十字架这几句话，但如果你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里的保罗很明显他是背着十字架，没有疑问，你看见吗？这个时候的保罗他有一根刺，那根刺很可能是他的眼睛，很可能就在大马色的路上，因为那个光太强了。结果呢，虽然他后来谁医治了他的眼睛，但到底他眼睛受了伤害，在他的里面就有了一道的伤痕，所以慢慢慢慢的他得着一种病，就像我们今天的白内障一样，这个世界越来越朦胧，世界越来越黑暗。所以要记得，等到他在那里写最早的两封书信，就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最后保罗亲笔问大家的安。所以可见这两封信不是保罗亲笔写，保罗不可能亲笔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用蒲草纸写圣经，写字要专家才能够写，那就算是保罗能够写，你看见保罗已经大概得着白内障，慢慢已经不清楚了，这是最早的时候。然后等到写的加拉太又过了好几年，他说你看我所写的字何等大呢？所以大概保罗那根刺应该就是他的眼睛，所以因着那一阵那么强烈的光，所以他眼睛就大概受了伤害，虽然医治好了，但是慢慢这个世界越来越暗淡，越来越暗淡。所以我们要记得，他才能说：“你看我所写的字有那么大呢。”而且他回忆当初到加拉太的时候，你看弟兄们那个时候没有弃绝他，那个时候没有弃绝他，结果反而接待他，巴不得把眼睛挖出来给他，什么意思？那一定证明保罗一定眼睛出了问题。所以他们宁可把眼睛挖给保罗，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气貌不扬。你知道问题就在这里，一个真正打白内障的人，他眼睛有了问题以后，他很可能当人和他握手的他根本看不见，那么很可能呢，因为他的眼睛有了问题，他看不清楚，所以他眼睛只看一个方向，所以当然你看这个人是气貌不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保罗那根刺是什么，但是从圣经里面所得的一些暗示，很可能这就是那根刺。那为什么我比较有一点把握呢？因为我自己在50岁以前我就得了白内障，所以在50岁以前慢慢慢慢的我就看见很多这个世界越来越不清楚了。那么然后慢慢我才知道，有的人写书啊，他的名字叫月蒙蒙鸟蒙蒙，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月蒙蒙鸟蒙蒙，一直等到你真的得了白内障，你果然是月蒙蒙表这个鸟蒙蒙。我记得到中央研究院开会的时候，我几乎跌到马路的沟上去，因为我看不见。等到我要吃饭的时候，我把餐巾拿到嘴巴里，我以为把馒头拿在嘴巴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时候读圣经没有办法读圣经，怎么办呢？就要用望远镜。这望远镜呢，谢谢。所以只好用望远镜，你才能看得清这个，然后把这个圣经放大，然后放在墙壁里面，然后才能够读它。所以弟兄姊妹，我能够领会大概保罗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讲道的时候，那个根本看不见弟兄姊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学会了信心讲道。什么叫信心讲道呢？从前呢，我看看下面的人，那个脸一不对，我就讲不下去；或者呢，大家笑嘻嘻的，我也可以就越讲越多。 那现在不了，现在根本看不见，你只能凭信心讲了，你只能凭信心，不管他笑也好，不笑也反正是看不见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学的。那么后来我就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我得白内障呢？我们家里没有遗传的，没有这个，也不是因为也不是因为什么，也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啊等等原因，没有。那但是很清楚的，我是在50岁以前就得着，所以不是像普通人老的时候得的白内障，那么就像摘葡萄一样就把摘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很紧张，我就怕说，那么从此以后也许根本就不能看圣经啊，就不能来侍奉神。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我不到50岁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就得了白内障。所以现在回过头去想，现在慢慢明白过来，因为我怎么得到的呢？就是我很喜欢读书，那么每次呢，我都是到如果有可能到图书馆借了很多的书，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影印机呢去影印。那么有一次我记得还不错，我到了Richmond， 叫就是美国有个地方叫黎之盟。那么这个城里面呢，那么有一位弟兄，他叫江守道，他的有很好的图书馆。那我就要到了他的家里面，到了很好的图书馆，那么里面很多很多书，但这些书呢，你不能带回家的。所以我跟他约好说，我能不能呢，我就带到附近的图书馆，我一样一样的把它扫描，就一样一样的把它影印出来。那那个时候那个影印机没有像现在那么好，那个时候影印机呢是就很亮很亮，而且呢，就你一面坐的时候，一面很容易照着你的眼睛，一面坐。但你想想看，我每次影印都是1000页、2000页、3000页的影印，所以搬回家去都很多很多。我那人看你生气，最好把它通通丢掉，因为很占地方嘛。但是不要忘记，这一堆一堆的好东西都是最后都是这样一页一页影印下来的。后来我才明白了，我大概是这样得的白内障。因为你知道，只要在微波在雷达做事的人都知道会得白内障，这个很清楚的，在强烈的光底下你很容易得到白内障，所以可能是这样。所以我想我那人不应该把那些书烧掉或者把它丢掉，原因很清楚的，因为这个缘故就得着一根刺在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多多少少能够领会一点保罗的感觉。但是请记得，保罗他几乎是可以说瞎了眼睛，几乎可以说是半个瞎子，结果呢他走遍了半个欧洲和整个的小亚细亚。所以你能够想象到他一路等于是摸取，幸好他在腓立比，幸好他在特洛亚那里遇见了路加是医生。那弟兄姊妹，他不为他自己，结果神又为他预备了医生，结果这个路加能够一路上照顾他。所以不要忘记，也保罗根本当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是个半个瞎子，那他仍旧走在罗马大道上。现在也许有医生来陪伴他，等到最后被解到罗马去的时候，你知道吗？根据罗马的规矩，是没有人可以同行的。如果有人同行，最多两个人，而这两个人一定要变成奴隶才可以。而这两个人里面有一个就是路加。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保罗他自己不能照顾，虽然他为了主的缘故他忘记他自己，但是感谢主，主借着保罗来帮助他。但是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虽然保罗，我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那根刺的时候，虽然没有告诉我们那根刺是什么，但是如果这根刺就是我们所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的，很可能指着他的白内障来说的话，那弟兄姊妹很清楚，对于保罗来讲，他越走这条路，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这个本来就是应该的。一个基督徒越爱主，这个世界应该越来越昏暗。但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很明显呢，他是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个十字架叫他越来越减少，那个十字架叫他越来越渺小。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当保罗看不见，当保罗在那里好像从一个地方摸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要记得，保罗所经历的乃是十字架，而他有了这个病还到处东奔西走，这个叫做十字架的病毒。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把十字架交通给保罗，所以保罗才是智慧的保罗，保罗才是能力的保罗。 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你读读保罗的书信，你就知道他像旧约的摩西一样。摩西在旧约是接触了在旧约里面最高的文明，埃及的文明，而保罗是接触了新约最高的文明，就是希腊的文明。所以不要忘记点子，主可以得着彼得向加利利海边打鱼的人，但是主也能够得着向保罗拥抱三个世界的人。但这样的人最危险，这样的人最刚强，这样的人最灵最不容易出来，你看见吗？他可以在教室里面讲的头头是道，他可以用投影片，他可以用 PowerPoint， 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不要忘记他的能力不能够代替圣灵。所以只有圣灵把十字架的交通交通给他，反复他是软弱了，反复他是愚拙了，其实他是有了智慧，其实他的智慧乃是神那样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在27封书信你可以看得出来，3/4几乎大部分都是保罗的书信。不要忘记保罗的启示实在是太大的启示，所以他说怕神也许因着这个启示太大的缘故我就自高自大，所以有一根刺神就把它架在我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怎么成就一个神所大用神的仆人，就是保罗。所以这个就是整本哥林多后书所给我们看见。哥林多后书在那一面写一面写的时候，就是根据十字架的软弱和十字架的愚拙，根据神的软弱和神的愚拙。弟兄姊妹，你读来读去离开不了那个主题，你仔细去读圣经。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和大家好好这样的读，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我们特地到了欧洲，我们几乎整个礼拜我们就看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你看见你怎么样越读越读，从来没有离开那条线，你没有办法到了山穷水尽，因为你没有智慧，因为你没有能力。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什么时候十字架的交通来了，什么时候我们就有了能力。但是问题就是你不能光懂得十字架的道理，你必须要有十字架的经历，你必须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好，那么现在你稍微把哥林多后书看一看，我们就知道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好，我们很自然，现在我们很快的翻到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当保罗经历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什么呢？发现基督就像宝贝一样，但他自己呢不过是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那如果宝贝在瓦器里，如果你能看见宝贝，你能看见所显出来的能力，就有两个可能：第一，瓦器必须被破碎；第二，瓦器必须透明化。无论是破碎也好，无论透明化也好，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都像瓦器一样，所以因着我们瓦器太瓦的缘故，我们这个土气太土的缘故，所以基督的荣美不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但如果让人家看见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莫大的能力，那么弟兄姊妹就有两条路，一个就是破碎。所以神在保罗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十字架破碎的工作，另外一个工作就是透明化的工作，透明化的工作就是变化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本来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写字的时候，我们用的铅笔芯，铅笔芯是最脆弱的。你写写给它的压力，它就碎了，越碎就留下碎渣，所以我们就能够写字，又黑又硬。但是，我们如果把铅笔芯放在地心，放足给它够高的热，给它足够的热，给它足够的压力，最后呢，就变成金刚钻，又是透明的，又是最坚硬。铅笔芯也好，金刚钻也好，都 沟通是碳。大家都知道碳，什么叫碳？基本上都是碳。但是为什么一个是不透明的，为什么一个是透明的？只要经过神的工作，只要有足够的压力，只要有足够的温度，不透明的变成透明。所以不管弟兄姊妹，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如果真的显明那莫大的能力，那就证明说这个瓦器已经在神的手中经过工作。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工作，也许是破碎，把它打破了，你就看见那个宝贝，看见宝贝的光辉，或者是透明化。但是无论怎么样，都代表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没有这个能力。你不要把保罗看得太高了，他不过像我们一样，他怎样是瓦器，我们怎样是瓦器；他怎样是土器，我们也怎样土器；他有多瓦，我们有多瓦；他有多土，我们有多土。但是感谢主，是那个复活那个宝贝放在我们瓦器。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那个透明化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或者破碎的工作怎么工作？他说我们四面受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瓦器四面受敌，所以很可能压力从各方面来。这个压力一来的时候，很可能就把这个瓦器压碎了，这是破碎的工作。那么这个外面的攻击，外面来了，也许是神够大的压力，可能是够足够的热，结果它就透明。所以下面怎么说呢？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这不是矛盾是什么？这就是十字架经历中的矛盾。四面受敌应该被困住，没有被困住；心里作难应该失望了，却不知死亡。这不是矛盾？遭逼迫却没有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弟兄姊妹，这个好像一个人受尽了压，各种各样的环境都来了，但他居然是个不倒翁。稀奇不稀奇？保罗是个不倒翁，稀奇不稀奇？这代表什么？代表十字架经历的，他应该倒下，他应该做难的，他应该死亡的，稀奇的很。那个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叫他怎么样，却不至于死亡。为什么？这个能力不是保罗的能力，这个能力乃是那个宝贝所发挥的能力。那个能力是出于神的，那个能力是复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这些矛盾呢？这个矛盾的原因乃是我们的生命是死而复活的。那个生命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耐死的生命，经过死，结果从死亡里面出来的生命，它经过考验的。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个能力彰显出来的时候，难怪有这些矛盾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那个矛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死而复活的生命。主耶稣是复苏的果子，感谢主，这个生命如果在我们里面的话是达不到。如果在我们里面的话，那个生命是个不倒翁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没有苦难，不是没有压力，不是没有被围困，不是没有被逼迫，但是感谢主，也不是没有心中作难。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路根本走不下去，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那个能力不是你的。当你看见你没有死亡的时候，是因为复活的能力；当你看见没有被丢弃，因为复活的能力；当你看见这个没有被困住，因为是复活的能力。当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经历，什么经历？是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产生的结果都是什么呢？那个结果什么？那个结果都是矛盾的结果。好，我们再读下去。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这个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在原文是 the dying of Jesus。 那主耶稣这里不是 the death of Jesus， 如果是耶稣的死，是指着2000年前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来说， 但是现在的圣灵就根据主耶稣在2000年怎样为我们死，结果这个死今天仍旧有效，那个有效就不是 death， 变成 dying， 那个 dying 表示正在进行的，表示说现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死现在你看见吗？变成今天的，变成进行式的，那么圣灵就把那个死就做交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因着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所以你看见你就觉得受敌，结果你的感觉觉得作难，结果你觉得遭逼迫，结果你觉得被打倒，这是你在你的身，在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那弟兄姊妹，怎么显明在我们身上呢？没有被困住。怎么显明在我们身上呢？没有失望。怎么显明在我们身上呢？没有被丢弃。怎么显明在我们身上呢？没有死亡。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上面的解释。那这个不是矛盾是什么？清楚的很，意思就是说，死在我身上发动，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不止如此，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出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天天被交于死地，我们天天，为什么？因为你背着十字架，所以你要记得我们天天被杀，结果圣灵天天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结果叫耶稣的生，他的生命能在我们这身上，能在我们的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耶稣的死是进行式的，耶稣的生也是进行式的，很清楚，明白吗？所以12节，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生是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明白吗？这里很明显，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就显明，你看见没有死亡，你看没有打倒，是显明了。但是只要别人看见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了，结果生命就在他们里头就发动了。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玛利亚去访问什么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一样，结果你看见吗？他们彼此问安的时候，他们的胎就在里面跳动。什么意思？当伊丽莎白的胎儿好像碰见满了生命，因为那个生命显在谁的身上？显在玛利亚的身上。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那个生就在另外一个身上发动，那个发动情就是胎儿在里面跳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帮助神的儿女，怎么帮助他们？你一定要让他们看见耶稣的生，你一定要让看他们基督的温柔忍耐怎样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在里面工作，这个生就在他们身上发动。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结果，怎么叫人蒙恩，怎么叫人生命能够长大。所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得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因信所以我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所以到了16节，所以我们不散打，外体虽然毁坏一天，内心却一天一天新似一天。这个中文这里的翻译有问题，这里的外体在原文是外面的人，内心乃是里面的人。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就是你们要记得，圣灵不是住在我们里面吗？我们的灵不过是个器官，你明白吗？既然是个器官，所以它只是个机关。你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有位格，它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所以等到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就变成我们的生命，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就知道这就变成里面的人。他既然有思想，有情感意志，所以就是里面的人。如果圣灵没有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只能说我们有个灵，在没有得救以前那个灵是死的。那么得救以后呢，灵活过来，活过来如果光是灵的话不是个人，乃是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是有位格，圣灵会爱，圣灵会恨，圣灵会有情感，有思想意志， 所以这就变成什么？变成我们里面的人。那外面的人呢，就指着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魂来说。我们这个外面的人，外面有身体，所以我们的灵就相当于外面这个器皿。但是里面的生命，我们这个人代表我们这个人是什么？因为亚当是活的魂，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弹琴的时候，你看他光是用他的身体不错，用他的指头不错，他里面的才华你都看见，那是他的魂，他的人格。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善当，为什么？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一天，因为什么？神做拆毁的工作，神做透明化的工作，神做破碎的工作。你想想看，十字架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真就是完整？所以外面的人毁坏一天，慢慢的，在原文是好像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消，慢慢毁坏，不是毁掉的意思，就是慢慢慢慢的衰退了，慢慢慢慢的不行了。愿我衰微，愿他愿我衰微，愿他兴盛。但是里面的人却一天兴死一天，因为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的身体听我们魂的话，我们的魂听我们灵的话，意思听里面人的话，里面的人支配我们外面。所以外面的人当然包括身体了，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却一天兴死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今的苦楚，所有我们今天因着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所经过那些的痛苦苦楚，不过是至战至今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要和他一同的荣耀。好，这是一段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是怎么走的。然后现在我们看第六章，这是另外一段。第三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好，他怎么是神的用人？他怎么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惊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信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下面就是那个矛盾，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一样一样都有。弟兄姊妹，这叫做十字架的愚拙，也叫做十字架的软弱，但是同时衬出十字架的智慧和十字架的能力。这里似乎的矛盾就给我们看，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是怎样的人，就这里所说的。我记得我们曾经参观过达比的坟墓，这个达比的坟墓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下面的几行字，就是说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不知的。达比在世的时候，许多人攻击他，好像他似乎是诱惑人的，其实却是诚实的。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这就是保罗，神怎么样把十字架的交通给保罗。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十字架的道，根据十字架道理所产生十字架的道。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当然有恶名，当然有美名，当然有荣耀，当然有羞辱。那么表面上好像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固执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保罗有太多这样的经历，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于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忧愁在保罗身上，快乐也在他身上。他身上还带着牧狗，结果夜半的时候他能唱，他能唱夜半的歌声，他能够，他等到夜半的歌声传到许多人的耳朵里面，所有的禁狱卒，所有这个监狱里面都尽侧耳而听，好像天来的声音一样。怎么可能一个基督徒，他和希拉在夜半是可以说是神经最敏锐的时候，如果有痛苦，如果有牧狗，如果有伤的话，那是最敏锐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每一个窗口都，每一个创伤都能够发出赞美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在夜半的时候，保罗跟希拉能够唱诗。所以他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我所有却是一样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所有接受十字架交通的人应该有的经历。所以这不光是保罗，因为保罗明明说，求你们效法我，求你们效法我。我现在打发我现在打发这个提摩太去，他会告诉你，我有一条道路，在基督里的道路，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想当我们读这些地方的时候，应该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就是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所以下面保罗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是神的仆人。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我们读到这里觉得保罗很幽默，他一面被打一面还算是第几下，还四十减去一下，这是误会。原来你读旧约圣经你就知道，当一个犯人如果他罪大恶极，所以最高最高，如果鞭打的最高的打几下呢，是四十下。所以如果一个人被鞭打四十，他一定是重犯。但是神老早知道人的性，人知道说，所有打过孩子都知道，你妈妈起头打孩子的时候还好，头两下还好，越打越气就越打越重。所以也是一样啊，你知道人真的越打就你是该打，现在一下两下三下应该打四十下，但神知道说人很容易过头的，所以这个时候神用他的律法来限制人的肉体。他知道说如果人不小心，他如果神说打四十下，他越打越气，越打越气，打到最后越打越重，然后多打一下，那么结果就犯了律法。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告诉摩西说，所有的重犯是四十下一定要减去一下。这什么意思？你只能打三十九下，打三十九下你说这个人实在我恨他恨极了，他实在应该受国法的制裁，你最多再打还是在四十的范围之内。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保罗有五次被鞭打五次，每次都像重犯一样，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当他讲这些事的，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他讲什么？他不是讲十字架的软弱。他不是讲神的软弱，弟兄姊妹，请记得，他不管怎么讲，你去读哥林多后书，他总是没有离开十字架道理那个主题，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于保罗来讲，不是一篇道，对于保罗是一篇道再加上一条路，不是保罗。然后十二章，我们才明白过来。当你读到十二章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到底保罗他所经过的圣灵在他身上是怎么样做的。好，当我们读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么读下去你知道，就是他自己说， 所以你想想看，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为什么走十字架道路？走十字架道路最后有一个结果，就是你一认，你看他，你知道他认，他认得出来。保罗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是这个人是什么，是在基督里的 ，the man in Christ。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十字架为什么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因为他要成就一个人，这个人，你最后结果是什么？你怎么样去形容他呢？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可以说是基督人，他可以说基督的荣耀和美丽从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十字架只是方法，目的乃是基督。最后，神是让基督的谦卑和温柔和他的忍耐从保罗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前面讲十字架，讲十字架道理，但是最后讲到他的产品，最后讲到他的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乃是一个在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叫一个人蒙恩？你怎么叫一个人成长？你怎么叫一个人属灵？你怎么叫一个人成熟了？你看见他是一个在基督里面。好，我们看他怎么来介绍这个在基督里面的人。那么然后他讲到，他说他前14年被提到三层天，那么在身内在身外我不知道，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一面是被提到三层天，然后又被提到乐园里面去。那么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为我自己除了我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那请大家记得，14年前他得着一个启示，他不止被提到三层天，他也被带到了阴间的乐园。所以或者天上或者地底下，你看见吗？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听见隐秘的言语，这就是保罗。你看见吗？14年的秘密保罗现在才说出来，到底他听见了什么秘密他还是没有说。如果是我们的话，如果昨天晚上我们看见一些亮光，我们今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个最不容易保守秘密的人。但是你看保罗不是，14年前被提到三层天，14年前听见隐秘的言语，你看他的启示有何等的大。那么这个就是保罗，我们知道。但是他说，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不夸口。你看见保罗他说这人，然后呢说我自己，这人是谁呢？这人是在基督里的人，其实就是他嘛，对不对？为了这人我要夸口，为什么？因为是十字架神在保罗身上的工作，他当然要夸那个工作。但是为我自己呢，我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没有什么好夸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他认识他的自己，他认识在基督里面的人，一切都是基督，都是从主来。你看那个属灵的人，那个人我可以夸口，但如果你问我，问问我的话，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讲软弱，因为这里的软弱是十字架的软弱，这里的软弱是神的。然后下面他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夸，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你看见吗？有人误会了，以为那个基督的人就是我。但是弟兄姊妹，不错，基督人是我。所以你看他是矛盾的，一面他要夸，一面他不能夸。但是为着主在他身上所做的，弟兄姊妹，他但是呢他又怕说了以后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总是把一个人过分看高，所以保罗怕说难处不一定在他身上，可以在别人身上，别人把他过分看高了。所以下面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这根刺在原文是用棍子，所以这个和我们主钉十字架那根棍子那个木头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的主被挂在木头上，所以这根刺就等于，严格说来就是等于十字架的工作在加在他的身上，加在我的肉体上。那么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那因为这里讲的撒旦的差役说一定是一种病，因为对犹太人来讲 病乃是撒旦，乃是撒旦的才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所以弟兄姊妹，他祷告了，他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好像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一样，叫这次离开我。结果圣灵就解释，他对我说：“你看，圣灵就解释这根刺。”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你今天一定要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你才能听得见他的解释。否则你就是病了，你是白病一场，你有刺是白有刺，但是这里不是，这里有个解释，明白吗？盖恩夫人不要忘记，她的婆婆欺负她，她的先生联合起来欺负她，她都能够忍。她最不能忍受的，她连佣人都欺负她。后来她为什么顺服下来？因为圣灵给她解释，圣灵告诉她说，对她来讲她是有益处，所以她在主面前学了这个功课。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当有一根刺在我们身上，我们再三次代表我们多次在主面祷告，但愿这个刺离开我。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们，但是呢，等一等圣灵解释就来。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身上才显得完全。为什么主把十字架交通给保？为什么神把一个很明显一个软弱，如果是白内障的话，如果这个世界变成鸟朦胧、月朦胧，变成一些蒙蒙的话，蒙蒙的世界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为什么他这样的软弱？原来他的软弱是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乃是借着这个背景，借着这个软弱，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身上才能够显得完全。所以到底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有多好的，乃是借着保罗的软弱。保罗的软弱好像那画布的背景一样。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荣耀，你知道科学家们呢，他们讲荣耀，而且现在荣耀是一个光学的现象，他们而且有一个理论叫做荣耀的理论， The Theory of the Glory。那么这个荣耀是什么东西呢？荣耀原来是一个这样的现象，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站在跑到阿尔卑斯山去，你站一个很高的地方，太阳如果刚好从你后面出来，如果前面刚好是一片的云，那片云好像一片画布一样，那么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那个光从你的头上照过的话，如果真的照过，从你头上照过的话，结果你整个的人头那个头啊，会投影投在那个整个大的那个这个什么大的什么大的云彩上面。但最稀奇的什么呢？就是在你整个头的四周围有一个光圈。那如果你是信天主教的，你以为你得到光圈了，其实没有，不是的，这只是个光学现象。意思就是说，当光从背后透过来的话，那么光学就好像彩虹一样，所以在你整个头的整个的四周围，你看见吗？那个样子就像彩虹的样子一样。那你说，我如果和我的太太站在一起，我想看看她头上的光彩，你看不见，她看我也看不见。所以这个现象叫什么？叫荣耀的现象。那这是光学，这是物理学。但是弟兄姊妹，这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地方，很清楚的地方，神的荣耀，神的能力要在保罗的身上显得完全，但他需要一个画布才对。所以当你看见了云彩里面每一颗的水珠好像代表泪珠一样，好像保罗经过了许多，但就在这个时候让神从荣耀从我们身上经过，弟兄姊妹，结果人就看见荣耀。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结果人就看见什么？就看见了。所以很明显的，神没有挪开那根刺，就好像你坐船的时候，你看见碰到了一个礁石，结果你就祷告说，神啊，请你把礁石拿走，结果神没有听这个祷告。神怎么办呢？神让恩典的水涨高，当恩水的水涨高漫过那个礁石的时候，有这么一看见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的能力在保罗的身上能够显得完全。所以现在保罗做见证，前面是主的话， 主的话怎么说呢？就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圣灵的解释。下面保罗怎么回应呢？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所经历，就是因为他讲了十字架的道，就是因为他听见了十字架的道，结果他脚下所走的路就是整本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所形容的，所给我们看见。我想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细细去读它，我巴不得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仔细去读它。那也许有人说这是保罗的故事，不，保罗说你们要笑吧，我们成了一台的戏景，成为万物中的渣滓，这条是我们走的路，也巴不得你们也走同样的。好，读到第十三章，最后十三章第三节，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里面是有大能的。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弟兄姊妹，你看见软弱和能力吗？我们的主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下面有一句话很惊人的，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他也与他同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什么叫做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什么叫做十字架的交通？十字架的交通乃是与他一同的，同他软弱，这样同他软弱。为什么？因为他的软弱是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只要经过十字架的交通，我们也这样的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得与他同活。感谢主，一面与他一同软弱，好像与他同死一样，这是指经历上今天的词来说的，但是也能比与他同活，我们也能经历什么？也能经历神的大能。我稍微说一点点我自己的经历。我记得有一度，大概我还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回到台湾，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得了一个病。我这个也其实到从头到尾也不知道是不是病，但是觉得这个人非常非常的软弱，好像没有力气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呢，感谢主，主就是把这一段这一类的这一系列的神的话赏给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应该要支持自己的。那个时候你真的觉得很软弱，我觉得好像什么事都做不好。那个时候我还记得还替别人证婚，证婚证一半呢，讲一半，结果那个伴娘就昏倒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前一天晚上没有睡觉，不是因为我讲的太长。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就觉得你怎么样做也不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所以你真的感觉，那我觉得圣灵好像刻意的让我真的借着身体上软弱，你能不能感觉到保罗在这里所说？当然在这里很明显，如果保罗真是那根刺，真的是那个白内障，他当然经历身体上的软弱，没有疑问的。但是保罗的软弱不只是那么多，你看看恶名、美名、羞荣耀和羞辱等等等等，被打倒了却不知死亡。保罗所经历的乃是十字架的经历，所以这个矛盾乃是十字架的矛盾。然后弟兄姊妹，我们看第八节第九节，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你看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主题，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所以整本的哥林多后书，主从十字架的道理开始，然后十字架的道路，然后最后呢，我所求于你们的乃是完全人。什么叫完全人？完全人就是成熟的，就是属灵。一个人体贴圣灵，一个人生命成熟了，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完全人。所以最后第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 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完全人就是在基督里面，是怎么成熟的，怎么长大的，他的根基是十字架的道理，他的实行是十字架的道理。结果就是保罗如何，我们这些被他服侍的人，我们也如何。我们不只要效法基督，我们也要效法保罗，像保罗效法保罗那样明白十字架的道，也像保罗那样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这个原来就是十字架的道。好了，现在我们应该可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等于把我们今天下午所讲的保罗所经历的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就为我们完全的说明出来，那就是矛盾诗首之二。这首诗歌是前进是我口号，那首叫可以弹吗？好，我们好吧，这首很容易唱的，希望我们一面唱一面能进到它里面的感觉里面去。不过不要忘记有一首副，这里有副歌的哈，副歌就是这个怎么，就是你看哈，这个第一节不是一共应该是四行嘛，那正歌，那副歌是还是唯有长足代价，愿背十字架，我们才会得胜，才会得全能，这是我们的副歌。所以每节都有副歌，因为如果你用前进是我口号的话，就是这样唱法。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先唱一节试试看。请我们试试看，
唯有长足代价，愿背十字架，我们才会得胜，才会得全能。不是自己力量，不是人思想，乃是基督尊名，是我们的义。啊，愿背十字架，我们才会得胜，才会得全能。
感谢主，恐怕很少有一首讲的矛盾的诗歌，即主真理也好，经理也好，像这首诗歌一样。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我们最后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不只听见十字架的道，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虽然外面有损失，虽然有眼泪，但是我们知道是这条道路乃是荣耀的道路，这条道路乃是达到宝座的途径，也是达到丰收的途径。虽然我们有软弱，乃是却有从软弱来的能力；虽然我们有愚拙，却有从愚拙来的智慧。主啊，我们何其有幸，我们何等的蒙恩，你恩待我们。你不只把十字架救赎给了我们，你也把你需要交通分享给我们。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